您带领我们分享您的话语，得到您的启示和真理。愿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更给我们属天而来的亮光，让我们明白这些话，也让我们把这些话变成自己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上次以撒查了一半啊，24章以撒去记，我们读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我们先从34节读到49节，从我的那个卫堂这边顺着。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
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你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他若说，你只管喝，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没有，你听在这儿。这里一段哈，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看见了，他整个过程已经讲完了，就是他作为全业最老的仆人，他怎么样跟亚伯拉罕有了一番对话，然后明白亚伯拉罕的意思，然后他出来碰到利百加的过程。其实从24章1节到33节呢，这个故事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一个作者，大家都是以前都中学学过作文哈，你觉得这个作文写到这儿，是不是可以就或者下换到下一个场景，对吧？换到下一个场景呢，就是什么？他们欢喜快乐的吃饭，然后商量彩礼的事，商量这个结婚仪式的事，对吧？就是，对吧？就像苗苗，你要去写个作文，你不能把前面写的东西，你后面再写
一遍，对，来回重复了。
这个是属于比较低分的作文，
浪费笔墨。
就是凑字数，一共要写1000字，一数一下不够，我就
把重抽一下。
然后我想，我把我想之前写完又想了一遍。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还没说完，他又说，
结果他又写。
这个不是太正常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圣经里面首先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他不是一个没有不像我们这样这个 是雷神写的文章，你能理解他颠倒反复重复就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那其次呢，他要刻意的写下来呢，一定有他的目的啊。比较类似的情况呢，你们还可以看见，比如说像斯蒂凡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他在跟那些人讲的时候，他从很早很早，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讲好长一段，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刚读的时候都觉得他很啰嗦，就是呢，你就说我这些事我都知道了，对吧？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其实你换过一个角度呢，你想，假设你是父亲，你在家里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有没有时候不耐烦呢？或者你做妈的时候，他觉得你讲的我都知道了，你们能讲点新鲜的事情啊？你这些我都明白了，他为什么会不耐烦呢？就是因为他认为他知道，但其实他不明白你跟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你跟他讲的意思是，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上帝会很多时候啊，尤其是在那个《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他反复把一些事情啊，他再讲一遍。然后呢，在那个《先知书》里面啊，你看他，因为大家很可能读到《先知书》，有些时候，他审判这个摩押人也好，审判这个巴比伦人也好，他颠来倒去，他总是在讲。但要明白呢，上帝写这个书呢，他不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不单单是哈、让你觉得读得很过瘾，他更多的是让你明白真理。
下面那个重要的是说三遍，第一个是从圣经来的，从第二圣经，
他要反复的。上一次礼拜四的时候，学武弟兄啊，他给我特别大的启发的，就是他把约沙法王的那个祷告啊，他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对吧？约沙法王祷告的时候，他先是去回顾历史的。
对，你曾经对我怎么好？
你曾经对我多么多么的好啊！他为什么？就我们人会觉得，我现在敌人在面前啊，对，历史的事情我们先等会儿说啊，我们先说眼面前这个，比如说眼面前这个身份的事啊，眼面前老百姓住的事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上帝都知道。其实这个急迫性啊，比如眼面前要去美国的事，这个急迫性至少不如像兵临城下那么，对吧？那个兵临城下是要死人的，你明白吧？就是
命都没了。
对，就是不管身份也好，或者先人信主也好，或者去哪里也好，这个都不至于到死人的程度。对，最多你给他没有信心，就哎呀，未来是看不清的，只是这么一个，或者说我担心害怕未来会，那个是直接就在城门底下，你看不见任何的可能性，你能打得过他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王啊，这个约沙法王，我自己其实读圣经，我也没读到很多东西，是没读出来，得靠有时候是靠听这些老弟兄们讲道才能明白。就是他们能够看见，其实的确是你回头看呢，很多时候神的仆人们呢，他都是先去把神的恩典先去回顾一遍，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用。就是呢，因为他知道，就算现在我跟神求了，我可能还是没有平安。就算你现在跟神求了，我要先生信主，我要我的身份解决，你求完以后你还是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你没有确据，
对，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会不会成就。当你什么时候会有平安呢？当你看见上帝过去是怎么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有平安，对不对？因为他是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神，他以前是怎么带你走出来的，对吧？比如你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他是怎么带你从一个绝境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带你，他今天也是怎么带你，他在未来也一样，同样是这样带你。所以常常去回想神的恩典啊，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人常常会觉得，你让我回想恩典，无非就是要我感谢你。其实这个是人的一个比较 比较败坏的想法，但事实上神让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你若不是在那个，就是这个老仆人哈，他若不是把这一切，这有两个方面的益处。一个方面他要讲给对方听，但是呢讲给对方听这个过程，如果按照纯粹文学的技术呢，你会一笔带过的，对啊，你这里就是从34节到49节啊，大概其实只需要两节就够了，两节的篇幅，对吧？一节说老仆人就把事情的原委，
对，
娓娓道来，对吧？我已经写得很好了，是不是？
对事情的经过，
相当于文学性了，已经
相当文学性了，相当文学性，对吧？娓娓道来，对，就够了，对吧？这个没有必要那么啰嗦，再讲一遍，讲一遍，讲给谁听的呢？其实讲给我们听的，讲给我们这后世再读神的话的人听的。所以呢，孩子们，你再去想一遍，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上帝是怎么带领这个老仆人的？你要知道，我们读是读东西的事情时候啊，会有一个特点。读第一遍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 Jessica 读小说，如读第一遍的时候呢，他是被故事情节抓住的。你总想知道后面怎么了，是吧？
直接翻到
第二遍，
对，直接翻到最后，看大结局。所以别人不特别讨厌剧透的人就是个原因。你没有悬念了啊！上帝的事情也是这样，就是第一遍读圣经的人一般都是当故事书读的，所以为什么儿童版的圣经其实都是各种插图啊？然后插图嘛，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画面嘛，然后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吸引人，没有错。像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就他写的这个，假设你把它当做一个小说来，绝对是超过地上最厉害的这个小说家编的那个情节啊，就是你这个人是想不出来的这么一个，然后一点也没有做作的这个痕迹哈，是完完全全你就觉得哇，这个谁编的？就我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是我以前碰到过一个不信主的人哈、啊，他要去读啊，读完以后就说，哇，这谁编的？编的好厉害的，他没有问题了，就是他读完他从故事的角度，我们人读第一遍都是这样的，很正常。那从34节往后呢？其实你当你读第一遍的时候呢，你会跳过去的。你为什么会跳过去？因为你觉得我看过了，对，你觉得我看过34节到49节啊？其实当你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读得非常快，你哗又讲一遍，我看一下后面怎么了，是不是他拉班不肯让他走啊？就是你脑子里在想，对不对？你想到利百加接受了，然后回去了，你就特别想知道利百加妈妈怎么想的，利百加的哥哥怎么想的？
这事成不成？最后？
这事成不成啊？最后有没有伊萨有没有娶到这个利百加？所以你根本不会在乎34到49节这么一段略显啰嗦的这个话。但是上帝放那么重的笔墨放在这儿，这么样的笔墨都够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大半了。你们想一想。第一章写神创造天地，也就这么点笔墨。
对对对。
啊，我们就用笔墨来比较吧，好不好？
对。
这些重复一遍前面刚说过的话，在神的眼里的重要性等同于创世，六天创造天地。你们明白了这意思？就在神看来，创造宇宙星辰这些都不重要。这个的重要性跟再说一遍他的恩典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可见就是我们再去同样去回顾哈、啊、回顾我们一直在主里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就这个老仆人，神就借着这个老仆人的话哈、啊、这个老仆人其实非常非常好，他讲得很细。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绝对不是他后面编的哈、啊、一定是当时就发生的。就是它本身是本历史书，这是毫无疑问，而且是最精确的历史书。他把每个人的，只要他不记载的，就对他不重要。 只要是记载的就绝对是真实的，就细节到什么驴驹这种它都是真的，所以老夫人当时一定是这么说的。那你会看见这个老夫人的说的角度是什么，一直是以什么为主体的，他主人的神，
主人的神，
他主人的神，我主人的神带着我到这里来的。其实他老夫人一直想突出的，所以当他讲完以后，我们跳到这个五十节哈，你们就看见拉班和比土利就没话说了，这个哥哥和爸爸啊，有没有有点意思啊？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详细的来认真讨论这个34到49节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里面，假设我是那个老仆人，我去哪怕是亚伯拉罕的哥哥家里，我冷不丁从他家把一个孙女儿带走，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不太可能的，对不对？
不认识，突然一个陌生人闯我们家就把我最喜欢的女儿给带走了，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对，
对不对？比如说有一天谁说陈明是你本族本家的，说把 Jessica 带走了，
我一边你哪来的？我不认识你。
这个是靠着人是做不到的，靠着人是做不到的。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呢，就神让我们做对我们的益处呢，是让我们回想恩典啊。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同时让我们看见这是唯一的方式让这件事情成就的方式，就是什么，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不是我来的，是我主人的神带着我来的，也是他在成就这一切的事。若是神成就的，神就像一个立体的，他既然他会带领我到你这来，他也会感动你放利百加走，让我带走。这一件事就像一个事情，一张纸币撕开两页就拼上。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事，若是来自神的呢，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有感动去做一件，然后对方呢，当明白你是因着神的来的时候，他是完全能够响应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吻合的。那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是换一种说法，我说我是带着金银财宝为我主人来提亲的，我根本也没有讲我说这个谁给我骆驼水喝啊什么这一通，我一点没有讲，你觉得这事能成吗？这事是不能成的，对，你们要坚决的相信这事是不能，只是呢这个事情不能再走一遍，对吧？我们看不见那个 alternative， 看不见那个第二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我们的主角是一个近前的仆人，是个老仆人，所以他直接用的就是最合神心意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历史看见过，比如说扫罗在前面，大卫在后面，所以如果一开始有大卫，你也看不见会有一个王可能像扫罗这样。所以上帝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拣选扫罗，扫罗他就是为了人去拣选的，他就让给你们一个例子，让你们看见你们人用你们自己的方法选的王就是这样的，我给了你们一个样子。所以这里呢，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另外的一个模式，那样模式就是什么，我带着金银财宝，我直接收兵来意，我把他带走，那就做不成。为什么？因为第一，你把这个归成你自己的事了，因为以撒娶妻是谁在给他找老婆，我们上次讲的不是亚伯拉罕，是父的给他找，对吧？我们上次还岔开去讲了很多关于婚姻爱情家庭的神的旨意，对不对？对，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一切的约都是神在带领我们进去的，那一生最重要的约就是婚约，那这个也是神带着我们进去的，那这个约不是地上的父母都是要顺服天上的神来带着的，但事实上是天上的神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他是在讲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但是呢他一直是以一个 他的主人的神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的。他说我主人的神带着我把这些事情成就，我怎么样许这个愿呢？我怎么样碰到利百加出来给我水喝的？我怎么样去感谢我主人的神的？然后到五十节你就会看见这个鸽子和爸爸
就没得好说了。对，
出于耶和华，他能说，
我能说什么？
对，先把你口给封上。
对，这个这里只能说明呢，他的哥哥和爸爸也是敬畏神的。
嗯，
对。虽然他们是拜偶像哈，我上次我们原来分享过，他们是脚踩两只船的。对，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极其情愿的态度。就等会儿我们会看见，他不是一个，他没有一个哦哟马上跪下来，还有一种态度就是，然后跪下来，哎呀，我主耶和华。
感谢
哎呦，你真是你为我的女儿找到一个如此好的人家，对不对？他的态度其实是
不敢得罪。
对，不敢得罪。
他就是你看他这个语气就这样了，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没有说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耶和华，他就是没办法了。
对，是就你们整个就我们不再一节一节细细查考啊，就是34到49，我们就读一遍。就是我盼望大家就是读的时候呢，你能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哈、啊？尤其是，他完全可以42到49节的重点讲一下，前面的一笔带过也可以，对吧？34到41他都可以一笔带过，他也没有，他把他主人怎么差派他，啊，怎么叮嘱他一定是。那个本族本家的，其实就让我们整个看见了这个老仆人的心呢、啊。他不但回望，不但感恩，回望他更加的，他是发自内心的知道，不是他主人厉害，是他主人的神带着他，啊，一直一路走到得着这个利百加，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哈、啊，常常看见这个圣经的很多人物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去应用到自己现实的生活里面去？就是应用到现实生活里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老仆人是谁哈、啊？这个老仆人就是我们自己、啊。老仆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故事里面啊，都有一个身份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避免去到的那个对立面。比方说大卫就是我们自己啊，扫罗就是我们不要去的那个对立面。
嗯。
然后呢，雅各就是我们自己，以扫就是那个对立面。然后这个老仆人就是我们自己。
老
伴。这个对，就是那个其他的有没有对立面，我们等会再讲。但是，老仆人是我们自己在什么角度？就是你要去，你做一切的事情，你要想想这老仆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因为你的主会托付一些事情给你的，比方说呢，他给你孩子干什么呢？你要去教导他。他给你丈夫干什么呢？你要去在。婚姻生活里顺服他，所以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都会需要很大的信心，很难。就像这个老仆人上来就很可能，他现在他是得胜了，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他我们都分享他可能会死的，对吧？被强盗抢，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在那个时代里面，驮了金银财宝一路上，对吧？你不可能带很多人，对吧？所以，但这个老仆人他一心想到的就是神与他同在，然后他要在神的带领下，他就一定能够完成神托付的事情。所以啊，这个老仆人的心啊，我感觉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
好清楚，
对，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也是。因为我们常常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事情放在第一位的。 当我们把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不太可能走得特别顺。我说不是走得特别顺，而不是说神的祝福不在你身上，神的祝福一直在你身上。这个老仆人可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也每次都这么走过来，但是呢满心的惶恐害怕，战战兢兢，没有平安，最后他也走完了，但是呢这走得很辛苦。这个就说呢，这就地上不同基督徒的成圣的路啊。就有的基督徒呢虽然得救了，他很辛苦，走得很辛苦。辛苦在哪呢？就是他每天晚上在路上的时候就怕别人强盗抢，不知道明天着落在哪里，去了以后就怕娶不到这个利百加啊，就辜负他的主人，他非常辛苦，
没有安息，
没有安息。为什么你们辛苦呢？因为孩子还小，对不对？你也不知道瑞明天会怎么样，你就会害怕，你知道吗？你就会担心，因为明天还没有来，对吧？这还没有成家，你不知道明天他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明天还没有来。然后你看到今天他不听话，你就联想到明天他就完蛋了。对，你会觉得完了，我这个不可能了，我这个对吧？比如说，这个你在路上突然听到前面有一对商队说刚被抢了，你说他完了，我就死路一条了。我还去不去啊？我这肯定没戏了。这个，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非常神奇的啊，就是他可能让你前面一队后面一队都被抢了，就你这边没有人被抢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强盗那天刚好身体不舒服，他就来了。
这么好，
对，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形啊，已经远比这个老仆人要好得多了，对吧？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天天面对的是这个就搞不成的事情，但是这个老仆人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样啊，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就深刻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所以全业最老的仆人只是一个最初给他的一个定义，把这个仆人的本性显明出来的就是34到49节，这后面还有，后面还会有，等会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就前面其实已经33节已经讲了，就他饭都不吃，对吧？你先听我说，
先把事说说。
对，这是个非常忠心良善的仆人。34到49节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非常非常爱神属神的仆人，非常信靠神的仆人。就他做一切事都是跟着他是坚定，这是他发自内心先吐露出来的。但看他怎么讲的，就是我主人的神，你能体会吗？就我主人的神很厉害的，我是一直跟着我主人的神的，我主人的神一路带着我到这来的，我主人的神是他一切的依靠，他一直抓住他主人的神走到今天，对，这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往下，那个50，我们先从50读完吧。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跟主人的儿子的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
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
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啊，利百加和他的使领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牧行，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好，没有，听到这。我们先看前面啊，就是，当拉班和比土利啊，一个哥哥，一个爸爸，听到这事以后呢，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出于耶和华，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就是他并没有到一个程度，
完全是
完全，他要跪下来感谢他的主，就是，一样的某样的。选择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有三个态度。第一个是拒绝，坚定的拒绝。第二个呢，你是非常喜乐的接受。第三个呢，你是接受了，但是
勉强
被迫接受，
倒是勉强接受。
他们是比较勉强。那这个勉强的原因在哪呢？是因为，其实你看见那个拉班在拉结的那个时代，其实他们家就已经有偶像了。
嗯，
拉杰走的时候偷了他爸爸的偶像，所以可以预见的，在当时他们家就应该已经
有偶像。
但是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我们岔开来多讲一点吧，就是这就回到这个上帝在祝福这一个属灵的支这一脉里面的人啊。你会看见从那个亚当最后到赛特，再到以挪士吧，这一再到挪亚，对吧？然后一路最后到亚伯拉罕。但他们这一支呢，旁边都会有弟兄姊妹的，对不对？
嗯
嗯。
那些弟兄姊妹慢慢的又都
偏掉，
又都偏掉了。一直只有这一支留下来了。那只有这一支留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偏掉的那些人是怎么偏掉的呢？这里就给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像。亚伯拉罕跟谁是弟兄啊？跟拿赫是弟兄，对不对？他们的父亲都叫他拉，对吧？
对。
那拿赫这一支按道理也是听着同样，他拉肯定是非常属神的，那他会教导他们。
嗯。
那教导完了以后，为什么拿赫这一支他就偏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他里面呢，他都会有一些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呢，一个家里面呢，他就会有些孩子呢，他听了你从神而来的教导；有些孩子呢，看见了你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行为。就是他是属神的，但亚伯拉罕还会卖萨拉嘛？你明白吗？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某一个儿子就觉得呢，卖老婆不是什么，我爸也卖的。
嗯，对。
来，你没有。你明白吗？就是这个事情，就同样的一件事，等以后我们查到这个以扫和雅各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很深的感受。以扫这老哥呢，反正就是一百年他都学了个样子，他根本不明白这个里面的，他是个典型属肉体的啊。所以最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他爸看见他爸妈不喜欢他娶赫人和亚摩利人的女子呢，他就娶那个以实玛利的女儿，你知道吗？就娶那个尼拜约的妹子，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明白，但是他爸爸妈妈不喜悦，不是不喜悦外在的东西，是不喜悦他里面，不喜悦这些人拜假神，不喜悦那些人的悖逆。完了，以实玛利是埃及人的后裔啊 ，right？ 是夏甲使女，他直接给他是从埃及人娶的妻子。出来的十二支啊，他们这么一样的拜假神的，这个没有意义。不是因为啊，他不是因为你是他不希望你去娶这个当地人的女儿，好，那我就娶你夏甲，你原来那个使女的女儿，反正也是你的女儿， 这个我爷爷的女儿，对吧？那时候他管他应该叫，对吧？爷爷的，对吧？那就等于也是从亚伯拉罕一族一家出来的，那你总开心了。他完全不明白，所以有的孩子他就总是不明白。所以这个里面呢，那一只慢慢的分出去的那一只呢，都是因为他在属灵的看见上面，就是他里面的看见呢，他慢慢的远离神了，就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拜耶和华，他以为拜耶和华就是拜一个偶像。然后呢，我有一次拜这个偶像没有用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偶像有用，我慢慢的呢就把那个也拽进来，那个灵嘛，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以拜偶像的心，有的人也是啊，以拜偶像的心进到信主里来的，然后他慢慢会有一个什么变化呢？他发现这个不灵的时候呢，他会试一下别的，那个关公好像也可以的，对，某某神也是可以的，某某菩萨也是可以的。
什么都拜，比如说有的人我什么都拜啊，
对，我反正进过了庙呢，我总会给点钱。
对，
我路过庙，我总会给点钱。以色列的王啊，后面也有这样的王，就是你会发现，当他发现打不赢仗的时候呢，他把敌人的神拿过来拜一下。所以，他的这个角度，他干脆不明白，上帝让我们拜的过程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是要看让我们去得着那个属灵的祝福的，而不是去让你通过拜他去改变环境的。他们不能明白这个事，所以他会回答这句话，充分的表明啊，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啊，就他的神学教义呢，是拜偶像的角度的，他是惧怕的，拜偶像一定是惧怕的。比如你路过某个庙，你之所以要进去给香火钱，
是怕不给有什么？
你是有害怕的，所以他说我不能说好说歹，不能说好说歹。包括以后拉班要去追雅各的时候，上帝在梦中跟他显现，他也是因为害怕上帝，不敢说好说歹。所以说好说歹后面，因为上帝告诉了他，因为上帝就会用这种方式，因为既然你是相信假神的，那我就用一个超自然的告诉你，你不能跟雅各去说好说歹，他就不敢了。对，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所以他们的这个反应呢，所以你会看到呢，就两代人，利百加和拉杰是从拿赫家里出来的，后面就没了，对不对？对吧？你想一想，雅各的后裔，对，雅各的后裔是怎么娶老婆的？各种来路了，对吧？约瑟干脆就是埃及祭司的女儿啊。犹大就更犹大是很神奇的，犹大直接其实是他妈的啊，是那是妓女啊，不妓女，那个他儿媳
妇，
他儿妇，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开始，神就开始四面给他带这个妻子来了，就不是回那个
他们那么近前的遗址，怎么也都做这些事情吗？
三代
就没了。非常正常，所以中国古人传统智慧是对，富不过三代，是非常对的。因为你若不是在神的带领下来教导孩子啊，一般也就是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基本上是40年，对，40年就下去了，你去看《士师记》就很明显，
对对对，
好一下下去，就是基本上好40年，啪啪就下去了；再好40年，啪啪就下去了，很正常。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这个幔子裂开的好处了，这个新约里面，圣灵一直带着我们的这个好处，就圣灵是带着你的，他也同时带着他的，只要他愿意跟随主，圣灵就。
这时候就不用说是我主人的神了，就可以直接说是我的神了。
神
他那个时候还得说
是
我主
人
的
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对，即便这样，你都会看见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里面，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衰落， 比方说欧洲，比方说美国，就是福音了。
嗯，
但即便这样，他可能不一定说两三代就没了，但即便这样，可能两三百年里面也都下去了。
美国现在也就是两百年，
基本上美国就是绝对最高峰过去了，也不可能再复兴了，不可能。短暂的复兴，就是你看美国的历史，你要去搞明白它的历史，你只要去看《列王纪》就知道。
嗯。
有没有出来的好王？有，西西家的时代好得不得了。
嗯。
啊，后面约西亚又好得不得了，但最后马上就不行。就是大势已去，对，大势已去。就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比方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做了五十多年的王，到马拿西之后，你就看见神的审判就说已经定了。所以以色列犹大国，北国就更不用，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也没有办法。
嗯、
因为他一开始就拜偶像，就是在那个伯特利跟那个但有两个竞争度。但是呢，犹大国是交错的，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但是呢，他在西西家之前呢，上帝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但西西家之后，马拿西做了五十多年的王之后，上帝那个话就在马拿西死了以后就已经定了，说他绝对绝对不再饶恕他们，他们一定会走，会被人掳走，就那个审判。直到最后发生，又隔了好长时间，隔了好长时间，隔了至少几十年。所以神的恩典啊，就是
对有，
对，
又隔了好几个王，
对，又隔了好几个。所以这个，你神就让我们看见，就他对我们的恩典呢，一直是忍耐的。但是呢，这个不表明他的旨意在前面不会定下来，对吧？就像一个孩子，他已经决定了离家出走，到流氓堆里去混。这个其实从这一刻开始，他的未来就已经定了，就已经定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常常还回家，你明白这意思吧？回家的时候，他跟爸爸妈妈还是有交流的，
就时不时回去。
时不时会回去，但这种交流呢，已经没有办法把它逆转了。就他已经把那边当家，这边当客栈了，是吧？就从他决定把外面当家，家里当客栈的时候，他还会回来。回来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他吃好吃的？也是会，因为你的爱还在嘛，他依然是你爱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对做父母的是很痛心的，你们能明白吗？
嗯，
很痛心，很痛心。其实
拽不回来，
拽不回来，对，拽不回来。但是我们的主，不但有忍耐啊，不但有爱，他比我们厉害的地方，他还有大能。他总有办法让你从流氓堆里再回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对，这就是新约了。所以这个旧约的有些事情呢，不会在新约会同样的应用，因为旧约它是没有办法，你一拜假神它就完蛋了。就所以从大概拉结之后，拿鹤这一家就没有再出现过，基本上你就想象就跟所有的地上的什么赫人亚摩利人就没什么区别了，就一样败坏。然后五十一节往后吧，他说：“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你可以将他带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五十二节的时候，你们看见这个仆人另外一个特点，
敬虔，
他随时感谢主。
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仆人，就是他心里只有他的神。其实他说是他主人的神，其实他的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神。就这个
好像是我主人的神，是他的谦卑吧。
对对，就他认为他是不配得的，所以他才会说是我主人的神
谦卑。
对，但是你会看见呢， 他比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很多的这些孩子们都要靠谱的多了，更合神心意了。因为在那个场景里哈，我常常会把我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当我一放进去，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不一样的点在哪。如果是我呢，我会立刻先感谢拉班和比土利，因为我是属地的，我属肉体，因为我看重人的评价，我看重人的关系多过于神的关系。明白？就是你，他让你完成了你的任务，你会感谢他，哎，因为你是个仆人，你要完成这个任务嘛。对方同意了，你说：“哎呀，太感谢你了，我现在能交账了，哎呀，太好了。”第一，我会感谢他们；第二，我想到我还很饿，我吃喝快乐一下，开两瓶香槟，我们庆祝一下，对不对？阿门。你们明白这个仆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他把那两个撂在一边，他先去赞美他的神。他甚至我甚至想，我有时候甚至会担心，哎呀，我先去赞美神，会不会他们被冒犯？对不对？因为对吧？因为人说明明是我让你把我女儿带走的，你感谢你的神，我不让你带走。
对，
我
对
你好，不是神。
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要有信心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轻松就能做得出来。
做不上，就好像。他们眼里只有神了，就是相当于，
对，
是吧？
就好像我俩有矛盾，我俩有矛盾。如果说哪一天那个了，我肯定是跟你说对不起，
对，
就不会先是跟神说对不起，是吧？我们应该是先跟神说。
就像浪子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先
他没有说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先得罪的是天，我撒谎先得罪的是天父，再是那个我骗的人。哎，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先去找那个骗的人，你去道歉，那已经很好了。
对，
你这个人已经在人的道德里觉得这个人是很高尚了，你不会想去。
所以颠覆啊，原来就觉得自己做人挺好了，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
多了，
走到天父面前才觉得自己那么不堪。
嗯，
我在之所以去感谢神，是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是。
神
来
的，
若没有神搭伴，
成就不了这个事。
没错，
所以他所有的事只跟神有关。
没错，
第一先是跟神。
但是这个神对他的带领太细致了啊！
那当然，
一句话，一个动作，我的妈呀！
那对你也是一样的，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对
呀、
啊，都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老仆人说好有智慧啊，感觉啊，
自己好，这是智慧的。
我觉得这种是应该是常在主里面的人才可以。
他有那个敏锐，
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重要呢？就这个神不变。他对这个老仆人这样，对你扣你也是一样的，他不会变的。
只是我们自己跑远了。
对，这是同一个爸爸。
我们意识没有。
是同一个妈妈，你知道吗？就像 Andy， 他要了解你呢，他只要需要看你跟 Andrew 是怎么样的，他就能了解你，因为你没有变，你还是那个你，就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亘古不变的，他一直是这样。他以前怎么带领亚伯拉罕，他今天就怎么带领我。是一样的，所以只是呢，你愿意相信，你知道，这个老仆人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神也没跟他显个啥，乱七八糟的这个神迹给他看一下，也没有嘛，他就一路跟着，哎呦，我的神，感谢主，他先跪下来，他先去谢他的主，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每次都
行。原因是其实我们没有把天父当做一个活的位格一直在身边。
对，
因为你想一想，我讲一个事实你们就明白，家里有多个孩子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是第二位的。如果 Andrew 不是先跟你有母子的关系，他不可能跟他的弟弟有兄弟的关系
啊，对呀、
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往往先看见的是
兄弟关系，
对，先看见的是平面的关系，你没看见那立体的。
嗯，
你先有没有他？你没有他，那你不可能 就是我并不是说兄弟关系不重要，而是呢，你要先去看兄弟关系，你没有看跟他的关系呢，你兄弟关系保不住的。
对的，对的，
你保不住的。就是一个做哥哥的，若不对父亲有敬畏，他带不好弟弟。他带弟弟都是乱带的，他觉得他是怀私意的，因为他败坏嘛，他想去辖管他，含糊他，逼他做自己的这个奴隶，你跟我走，你知道吗？就当他明白有个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他跟弟弟的关系才是真实的。
嗯，
是
这样，
对不对？就是永远都是先跟他天父有关系，才可能。否则你跟其他平面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都是假的，都是从肉体里边来的，都是从私意和败坏里来的。所以一个人说，哎呀，我很爱弟兄姊妹呀，但是我不愿意祷告，哎，我不愿意读经，假的。我告诉你，这是你千万别听他，我，因为他不要神的，不可能做得出来的，做出来也是血气里逼出来的，逼个两三个月就苦，他一开始苦读就出来了，哎呀，这个弟弟那么败坏，哎，
我对他那么好，
那么好了不听我的，我要去管教一下他，你看就是一样的，他若不是就这个。老仆人若不是时刻把主摆在第一位，他做不好任何事情。所以我自己读，我有一遍读的时候，我就这句话对我感受特别深，就跳出来，就是五十二节这句话。他就像耶和华俯伏在地，他可没管环境哦。
对呀、啊，别人会觉得好莫名其妙，就是讲完话突然趴地上，我在干嘛呢？
对，然后有些骄傲的人还会觉得被冒犯，是吧？
嗯，
明明是我，就像如果你说，哎呀，感谢主赐给我们家这个经济上的供应，你老范会说，你们那我在哪里？你感谢你？
对，我给你
这样，原来
我给你，
原来那个我表妹嘛，
是
我他做什么，我感谢主。是我对你好，
我对你好。
主在哪儿呢？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理解啊，就是我们不认识主，
我们人的
方，我们不认识主。所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理解那一切，当他不认识主的那些人，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都是。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明白，
对，他不明白，
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做这个不是去冒犯他。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说呢，我并不是鼓励你什么
不
我说是要服在地，我并不是鼓励你跟老范去犟，哎呀，我拜我的神他是好的什么，我是要告诉你呢，他不理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不理解你的这个态度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在感谢他，然后他不知道呢，你只有先感谢他了，你才能感谢真的感谢比土利和拉班，你知道，就是假设我是比土利和拉班，我如果被冒犯了，这个老仆人啊，他会好好跟他讲的，我先谢了我的主，我谢你才是真心的，我要先谢你呢，我就在敷衍你，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就是觉得我这事搞成了，我赶紧把你打发了。
其实就是说，一个连自己的主都不尊重的人不会尊重
其他。对，如果连自己的主都不是真心去感谢的人，他也不会真心的感谢拉班和。
就像你刚刚说，自己爸爸都不爱的人，他不可能。
就是如果你不是真心感谢你的主赐给你经济供应的，你不会真心的感谢老范的。你只有真心的感谢你的主，你才可能去感谢你的丈夫给你经济上的供应。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先后的顺序。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不是随时俯伏啊，我鼓励你们随时俯伏啊。因为这个是你真心的表现，你真的就你不要在意他怎么看。你要原谅他，因为这个话很可能会激怒你。我说的这个话就是当你对当你感谢你的主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会这样，我常常一个事情出来，我说哎呀，我说 不，有些时候你控制不住。我发现我现在就已经是，就是你不由自主，你说，哎呦，这个是真的感谢主，而这句话就会冒犯别人。
对、
嗯、
对，
这句话
本身就已经冒犯人
了，对，就会冒犯别人。那明明是我干的，
你
感谢，你感谢你的主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你对他不尊重。
对你，他觉得你，他本来
没看见他
呢。这其实呢，他本来很期待你感谢他。他是站在一个正准备接受感谢的、接受冠冕的人，你突然把冠冕给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嗯、你要理解，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被激怒，撒旦很坏的。
嗯，
撒旦会利用一切的破口来搅扰你。
嗯，
有的人他就说嘛，他基督徒之间没有人情味的。
哎，他说没人情味，啥都是主，
啥事都是主，他与你没关系，再好也没用。
嗯，
他好多人就这么说。
没错，这就他根本不了解的原因。
对，
就他所要的人情味呢，在关键的时刻就都没了。
嗯，
一个基督徒他真心感谢主的时候，他对别人的感谢是所有感谢里面最真实的，最真实的。而我若不感谢我的天上的父呢，我对别人的感谢全都是假冒伪善的。
嗯，带口话。
对，
谢谢啊。
对，到关键的时刻，我肯定爱自己多过爱别人，我肯定是躲在一边的，我肯定做不出来舍己去帮助他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没有关系，当他一点点往时间往后推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当他最需要的时候，一定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能够站在他身边，剩下的天天嘴巴上挂着感谢的人是全跑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影儿都找不着了。
真是。
对。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个时候的53节，才是他对谁的感谢？
对，
拉班。对，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一点都没带差的，是吧？你可不可以这个反过来，在人看来这两个反过来一点不影响阅读性，是吧？一点也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对不对？你试一下嘛，对吧？比方说，看了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儿子为妻。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他母亲。然后他就像在匍匐在地向耶和华祷告感恩。
可以
对，或者吃完了喝了睡觉前来的，
完全通顺。读经你们可以这么去读哈，就你可以尝试着，你不都是像 Jessica 都学过写作嘛，你尝试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再写一遍，你看看有什么不对，你就知道有什么不对，
就是什么事情在他心中是最重要的。
你就知道。
那他这个给先送东西给利百加，然后再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利百加是他主人的儿媳妇了呀。
一般你去给人家聘礼的时候，你不是先给对方的？
那是人嘛，人做的事嘛。
嗯。
从这个层面来说，人家那个利百加是他什么了？他应该叫什么了，是吧？
是他的主人了呗。
对吧？他是主人的仆人。
所以你会看见那个顺序哈，52和53是感恩，54才是吃喝快乐。
嗯，
那所以一定是先感恩的，就是一件事情成就以后，你会出来很多的心思。
嗯，
你会想庆祝 ，right？
嗯，
然后呢，他一定是先感恩的。
嗯
，right？ 他感恩的顺序一定是先给谁呀？先给父的。献给天父的，然后再给人的，对不对？
嗯，
然后再大家一起
吃喝快乐，
吃了喝了
香槟，
对。然后呢，紧跟着呢，一早起来就要走，这是为什么？你们讨论一下。
他夜长梦多变化，
不是
他吧？
他是那个
他很着急啊，在那等。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想让主的旨意赶快成全，这次吃。就是要啥事都做完了，把这个人送到
带回去了才是真正全部完成，
还
没完全，
他要成全他，
对，
他还是把他主人的事和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的，
嗯，
他如果想着我再玩几天，我还旅个游。
他居然跟你说，他女儿让他住十天要够了，就说这不人之常情吗？你自己一个女儿要送走哎，然后就见不着了，你家里
而且多住一天都不行哈。
对呀、啊，再多住十天这不很？
可是你们还是站在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呀、啊。
夜长梦多。
多住十天没有这么没有任何意义，十天以后不是还是要分？但是有种
那种不舍嘛，就是好像那种。
对人来说肯定。
对人哈，你想想这个女儿就送走了，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了，多住十天不很正常吗？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旅行不容易的啊，就是
基本就见不到了嘛，基本见不到了嘛。然后你说再提一个十天，我觉得这要求不过分啊。
跟父母那个心哈
啊，对呀，
孩子那个心
更不重要是吧？要跟我们自己，我觉得
老婆上肯定不想，我得先把主人的事情办完了。
等一会儿，剪一下，哦，那你就先暂停吧。